小暖。
欢迎回到 Ivy 爱公威。那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了之前我也曾经上过他的节目，叫做《电扶梯走左边》的节目主持人。我们欢迎 Jackie。
哎，好久不见！
我们在开机之前的时候，我还跟我制作人说：“我们的开头是什么？”他说：“没有开头啊，你就是通常就直接讲进来。”上次见到 Jackie 的时间是在 Jackie 自己的节目，
这是六个月前，是不是差不多？
大概对，我觉得开大概六个月前的时间。然后那一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 Jackie 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啊，他们知名的是他的每一集的节目之长。通常你们可能看到听到的 podcast 的内容一个小时，可是我们可能会聊两个小时甚至到三个小时。其实它不太像是我们自己在做 podcast 节目的一个流程的阶段。我自己觉得非常开心，而且那是我唯一一次的经验，也至今也只有你这样做。
唯一一次什么经验？就是很长的，
就是录 podcast 可以录那么长的时间。
对，
但我很开心，因为今天邀请 Jackie 来也是要聊聊，就是为什么在你过去的一些经历跟成绩中，你决定要回来台湾，然后深耕在做 podcast 这个部分。Jackie， 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个背景好吗？
啊，我是 Jackie， 然后像刚才 Ivy 说的是电扶梯走左边的主持人，然后今天很荣幸 Ivy 来上我们节目，然后上了两集。然后我自己的背景是我在台湾长大，然后高中去美国，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回台湾。然后当兵的时候自学写程式，然后后来在台湾工作了两年，然后后来又回美国去IG 当了五年的工程师，后来五年之后离职，然后买了台车开始在美国的国家公园环游美国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开始做一些比较自由的事情，像是
好停，我觉得这边要先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一定觉得天啊太多亮点，我好想要继续听了。我们先从美国开始，你高中的时候在美国读书，
对，
然后到一路到大学再回来那两年又决定要回去，原因是什么？
哦，你说回台湾两年之后，
对，
哦，对，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回台湾之后等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自学了怎么写程式嘛，因为等当兵的时候你其实没什么事做，
嗯，
啊，然后我就是
替代役吗？
不是，是那种一般的，
就是，
对，
正规的军人，
可以这么
说，正规的当兵的人。然后你那时候自学，
对，就上网自学，然后后来出来之后就想说在台湾可以尝试工作看看。后来上了 KKBOX， 然后那边做了两年，
嗯，
然后就是在工作上学到很多贵人的
指引。那时候就是软体工程师了，
嗯，那时候第一次当软体工程师，对吧，啊？然后后来在台湾待了两年之后，觉得哦，在台湾待久好像有点安逸了，就觉得想该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
对。那 后来其实我先跳到香港去香港工作了几个月，然后觉得哦，好像身为工程师回到矽谷是比较向往的。
天哪，啊，你的梦很大。我觉得好励志哦，你从当兵开始自学，然后一路到你后面的正式的到矽谷工作，都是因为你的自学开始。
嗯，
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个这么积极去学习的人吗？
我觉得是，欸，
那你有就是我很好奇是什么样子的成长背景让你觉得你必须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因为如果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可能可以去国外读书的家庭可能是非常的很有余韵的，
嗯，
对。那通常这样子我们生活很舒适啊，那很多人会在过于舒适的状态里太久的时候，他其实不会想要持续的精进自己的。
懂。那时候其实如果是因为我妈拿到教育部的补助去念博士，然后因为我妈是老师，
嗯，
然后好念博士可以顺便带小孩出国，
哦，
然后小孩在美国其实念博士的话小孩高中是免费的，
所以
都是这样的原因去念了免费的高中，然后我妈念完之后就回台湾，我就继续留下来念大学，就顺便顺势这样上去念大学那样。
嗯哼哼，
对对对。
然后你一路就这样到了矽谷。
对，那时候念完大学之后回台湾当兵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爸生病，所以我想说啊，那就把可能美国的梦先放着。当完兵的时候，像刚好这个新的技能，想说哎，那可以从美国回到矽谷去挑战一下。
矽谷这个梦本来就在你的心中了。
有一点，对，
嗯嗯嗯，
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年代。就是那时候刚 iPhone 出来不久嘛，所以其实那种做手机 APP 的那种其实很兴盛啊，哦，那时候 Uber 什么
對大家都想要进去的市场，
对，觉得，嗯，哇软体业真的是很可以是很有未来的一个市场，然后是觉得说，啊，那我来研究一下 软体可以做什么，然后觉得哦，手机 app 可以做很多很酷的东西，就开始研究怎么做手机的 app 这样。
所以在矽谷之后，你一样是做软体工程师，就是在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吗？
对，那时候我刚回去，我就那时候就其实没有什么计划，我就买一个单程机票，然后睡朋友沙发在矽谷。
那时候几岁？
那时候23、24。
哦，就是等于是大学生刚毕业那个时间，
工作了个两年之后，20岁左右。
你买了单程机票，
对。
现在你还有这种就是冲动过吗？
会啊会啊，还是会啊。
啊，真的假的？
随时都可以。
我还想说，那都是那种年轻人的冲动，买了单程机票，然后背包整理一下就直接出国了。现在你还是有这样的冲动？
可以啊，随时，对。像是你也有
吗？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很有趣，那个时候你带着自己的矽谷梦就到矽谷去了，但是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吧？
刚开始很不容易，因为第一次在美国做这种技术的面试嘛，然后那时候
而且你也没有正式在美国工作过那么长时间，
对，因为你其实在工作上用到的东西，以软体来说，其实面试上是用不到的，然后两边是一样，面上用的东西其实在工作上是用不到的，所以如果你没有练过本科系这种比较学一些比较学术，
就是你没有学经历的话就很难接近这一个，
就比较难面试，因为他面试问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可能是学校会考的问题这一类的，所以就要重新把很多书都 K 一遍。对啊，那时候回到美国就是刚开始很不顺啊，但后来就是一直刷题啦，然后一直面一直面，然后后来有得到蛮多心法的，然后最后就上了脸书跟 IG， 上了脸书然后后来才转到 IG 这样。
我想应该不是这么简单的、欸、你中间失败了多少次？面试过多少个公司？
那时候大概面试个2个月的时间，然后
都是在睡沙发进行中。
对对，然后我会就是可能先开始面一些我比较不在乎的公司当练习，然后刚开始就是一直被拒绝，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嘛。但你每一次面完就有新的经验嘛，可能哪里没打好，哪里没做好，回家就继续 K， 继续 K， 继续调整调整，然后继续面继续面，然后越面开始就开始有一些被接受的公司，然后但还是继续面嘛，因为你想拿到最好的 offer， 所以你把好公司排在后面，然后就拿每个好不同公司的 offer 当作是筹码，互相去可以说，对方 A 给这样，
对，
那你可以 B 可以给高一点，
是这样子，
对，那 B 给这样，那 A 可不可以给高一点，才可以确定说拿到最后是最好的公司跟最好的 offer。然后那时候也蛮刺激的，就是最后一次面试是脸书嘛，
对，
然后其实有另外新创给一个好很多的 offer。那脸书就很大牌，说我们是脸书，所以我们 get offer 就是这样，
就他就是直接告诉你我就是这个薪水。
对，那我就跟那边的人资谈了很久，然后人资也很拽，就说哦，那你就是因为我们是脸书，所以你不要算了这样。对，
那最后呢，你最后为什么选择脸书？因为另外一边的 offer 比较好啊。
最后其实蛮刺激的，就是我就豁出去了，我就
什么意思？
我就跟那个新创就问我说啊，那可能这个礼拜五之前我们就需要知道答案。
对，你说新创公司 B 公司，
因为 B 公司已经等一阵子了，然后我就跟脸书说，这个状况是这样，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 match 他的 offer， 你们 match 到的话我就去脸书，那你们不能 match 的话，我们就再看看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大概早上10点多吧，我就先打给脸书，跟他说，这个状况是这样，然后你们可不可以 match 这个 offer？
对。
他们那时候也就是一直拖时间，就像他们就是拖延战术，因为他知道他们有优势，
对，他自己也其实就是觉得他就已经摆在那边给你了这样子。
对，那我想说
那结果呢，你这样子的逼他们，
我跟他说，
威胁他们，
对，我跟他说好吧，那既然我们这次没有谈成，那谢谢你的时间，那我要去接受 B 公司
B 公司
的那个 offer， 那我就把电话挂掉了。
然后呢那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出现在 Facebook？
然后5分钟后他打来说好，我直接给你就是加30%的薪水，
真的
全部往上，全部都加上去了。对，我想 OK， 好，就这样决定了。
这就是谈判技巧，对不对？
对啊，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跟这种大公司谈判，我真的是被人资欺负到有点吓到。
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好像求职过程，除非是猎人头的挖角，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谈你的工作跟薪水，好像一般的求职比较难有这种机会，因为当就是公司他开放一个职缺给你的时候，是不是比较难有机会去希望公司为你而调整适合你的各种待遇？
我觉得这是个错觉。我觉得求职者比自己知道的有的 leverage 还要高很多。因为其实人资找人真的不好找。
是啊。
所以当你有一个人愿意来，然后已经愿意花时间一整天的时间面试了，
是
你投入的成本已经
不低，他比你还想要得到你这样子。
因为一个工程师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便宜，那你一天的时间在那边面下来，他其实已经投入很多很多成本了。
是。
对，所以其实 而且我觉得如果你一般公司都会 expect 对方会 negotiate 高一点点，一定有那个空间在，他一定不会第一个 offer 给你他觉得最高可以给你 offer， 一定是给你一个好给这里好，然后他会要这边的话就好我们加一点上去。所以其实如果你愿意跟他说我想要多一点，然后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很有自信，
他其实都还是有他的弹性的，
他会更 respect 你，会觉得更想要你。
哇，欸，这个技巧大家是可以学到的，欸，但他这个是适用于各种的求职阶段吗？他是一个社会新鲜人也适合这样子的求职经验吗？嗯，我有点好奇。
欸，不一定，
对不对？
对，就你可能要看你有没有多大的 leverage。
嗯嗯嗯，
对，但我觉得就算是新鲜人，你跟他，因为他最多会说哦我没办法做到，他不可能说你要加 5%， 那拜拜不谈了。
嗯，
你如果很有礼貌的，很有就是很有自信的说我觉得我对自己很有信心，我希望可以到这里，希望你可以考虑。
好有趣哦。
你都说不说 no 嘛，说好没关系那就这样。
就是你也没损失啊， 对，
对
不对？
对啊，就是你不问白不问。
哇，所有雇主们要注意了。Jackie 他就是在教大家要如何谈薪资。但是我觉得其实，应该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职场的关系。
是啊，是平等的。
对， 对， 对，是很平等的。而且他说实在在雇主的状态中，你真的不能因为你今天是付钱出资的那一方，你就要求对方也要所有都妥协。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也是雇主嘛，我自己觉得就是员工跟雇主的身份是要在员工真的很开心的工作，你们的公司的产值才会越来越高。
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平等而且非常健康的一个循环。
没错，不只要开心，也要确定他们在成长，因为这个很重要。
是 是，
对，因为他在里面待久了不成长他就会走。
嗯，没错。
所以很多人说哦你在这边做很好，那你就继续做这个啊，就是很 make sense 嘛，对， business 就是商业上很 make sense。
嗯，
但如果你没有让他挑战一些不同的东西或做不同的尝试，虽然他做新的尝试他可能刚开始效率会比较不高，
嗯， 嗯，
但他至少有成长有挑战，他会比较开心待比较久。
是，
对。
是不是就因此而应该是说你刚讲那一段我就是完全联想到电扶梯走左边的你们成立的最终的初衷，你就希望每个人持续的成长。
对，
我们刚刚聊到这么多你在国外的经验，然后你回来台湾之后，应该说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回来台湾，然后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软体工程师的这个领域里面跳脱出来然后做一个 podcaster。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回台湾，那时候我在 IG 待了5年嘛，那其实那时候我到脸书之后在加州，然后我半年之后就搬到美国纽约，因为我比较向往纽约，就是比较多元的一个城市，
嗯，
艺术啦，季节，然后城市风貌就比加州可能
很丰富，
科技为主轴的地方多丰富很多。所以我在 IG 那时候在纽约待了5年，然后疫情的时候其实回台湾一年时间在台湾远端工作，然后那时候在台湾远端工作就因为时差嘛，所以其实我工作的时间他们都在睡觉，他们在工作的时间我都在睡觉。嗯嗯，所以我变得很多弹性自由。
你一整年都是这样子，
对，几乎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真的是我觉得超棒的一年，我非常弹性，
怎么说，
非常自由。就平常开会时间就讲减少很多嘛，所以我其实可以礼拜一早上都我要去画画，就是没有人会管我， right？ 嗯，我很可以安排自由安排我的时间，
是等于是你的可以用的时间变成2倍。
对，然后应该说我的可以用时间就是变成更弹性。
对对对，
对，就是如果我要半夜在工作，然后早上平常白天去做别的事情 也都可以。
嗯嗯嗯，
总之那时候回台湾一年的时间就觉得哇我就很多时间，然后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像是就是单车环岛啦，然后那时候画很多画，就开画展做个摄影展，然后开始一个 podcast。
你一年内做那么多事。然后你说你在美国公路车是在这一年之前？
对，那是后来。
然后那是之后。
对对对。
所以你在这一年你同时远端工作，然后同时又做了这么多事情。
嗯，对啊，那年就很充实，然后觉得哇人生真的充满了无限可能，好像真的不需要一个那么不弹性的框架 在那边。然后后来是公司要求我们回美国嘛，因为可能就是税务的问题啦，你不能在异地工作太久。
对，
那时候美国疫情其实很糟。
对啊，
台湾是一个完全安全的美好的地
方，所以你那时候很不想回去吧。
我就很，对，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就是
生活状态这么好，然后 对啊，
对，所以后来我请了3个月的假，然后后来还是回去了。
嗯，
那回去之后我就开始思考人生一些不同的东西，觉得哎，其实我在 IG 5年也待很久很久，
蛮久的。
其实我的成长也慢慢开始曲线慢慢的越来越平，就是我已经很得心应手。我之所以在台湾可以过得这么顺，是因为我可能一周工作10个小时、15个小时就够了，就可以把事情做完。
哇哦，
就我已经顺到就是不太需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去做工作上的事情。
是，
对，所以到后来我就觉得，哎，这样其实是 好像是好，但好像也是不好，就有点太舒服了。
对，
然后又觉得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为什么一定要在？你凭什么逼我住在纽约？为什么不能在台湾？在台湾好好的？
你开始想要就是拥有自己的人生所有的自主权。
对，我开始想要所有的极端的自由，然后我想要可能解开这个金手铐。对，那时候就是其实三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生日的时候，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就是当天提离职，然后买一台车。
我只能说这是真的很可爱，这太热血了，非常非常可爱。你那时候三十岁提离职，买了台车，
对，
然后公路旅行，
对，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我觉得很棒哎，
全部的自由，
很棒。但是在提离职的那个时刻，那个当下，你心中是有恐惧的吗？它是什么情绪？
是个很兴奋的情绪，因为在脸书有个东西是叫 recharge， 就是你每五年他会送你一个月的假，让你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充电的假、
就是、对、嗯、然后就是都有薪水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四年十个月了吧，所以即将有，
所以你其实差了
差两个月就有个免费的一个月，其实是很好很好的福利。
是
我觉得我根本不需要这一个月啊，
因为你想要的是一辈子的自 由，
我想要是自由，
你不想要一个月的自由。
对，就这一个月对我来说不重要。所以那个心情是期待，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不安嘛，因为毕竟是一个，但我就告诉自己说其实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没有任何可以损失的，因为我随时要回去他们都会收我，然后 然后我要找别的工作也相信也不难。所以其实我觉得职涯这么长，对，可能工作的时间每个人平均有40年30年的职涯，然后其实可以在30岁的时间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我觉得是很幸运很幸运，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珍惜那个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的自由。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在做这个选择的，你是做了充足准备的还是冲动的？
哦，超级没准备，超冲动。
我要听到的就是这个。因为我要说的是，因为很多听众他们可能在我们的访问的时候，他可能听到很多很表面的东西，但是他可能不了解你那个时候的背后是有些人是可能做好很多准备的去做这件事，有些人是真的就是冲动做这件事。但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适合他的方式，所以 Jackie 那时候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就冲动的做了这个决定。
对，对，所以其实后面有也蛮刺激的，就是很多时候觉得哇靠，这没有想到这个，对对对。
有什么事情是你本来没有预期设想过的，然后竟然发生
了？有时候觉得说我既然买台车，我要买一台就是开起来觉得舒服的，然后喜欢的，然后开公路旅行嘛，所以会很长的时间在车上。我想我要可以自动驾驶的车，我就很白目的买一台 Tesla。
这个拜托，你是在美国那个66公路驾驶吗？
就是任何所有的公路啊，
这怎么可能会有充电站？
哦，其实
所以很多吗？
其实第一充电站不少，但第二充电站不够，但第三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什么意思？
就我开了才发现说，哇靠，好像充电站有点不够，就是我需要非常的
有规划性的去规划每个站吧。
其实我每次开的时候都想说 OK， 我现在有多少电，然后我下个站在哪里，我能怎么做。那后来就其实就找很多方法，就是美国很多这种 RV 嘛，这种 RV 就那种大车，
对对对对对，
它有那种 RV park，
露营车啊的那种，
有时候露营车公园，
对，
然后我就买找一个转接器，把我 Tesla 的那个什么充电器转接成露营车的那个同样规格，然后我就去那个露营车公园，
它是一台车可以这样做，
对，我就去露营车公园，然后就插他们的插头，可以，然后就充一个晚上，然后就充饱了，所以我之后就靠着露营车。然后很棒，因为是露营车的那个什么，
露营地，
只是租一个停车位
而已，靠露营地的停车位。
对，然后我背后椅子可以整个放下来，然后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camp mode， 就是它是晚上是冷气会开着，然后
对对对，它是一个节约的一个有点像是飞航那种模式，对不
对？
对，
然后还会那个什么前面的荧幕还会有一个萤火的那个视觉在那边，觉得哦，然后你上面又是空的嘛，对，
对，
所以你可以看晚上
看星
星，
那时候是你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对，然后露营。那个公园又不贵，就是一个晚上可能20块、30块美金，
是
就超划算，都可以充电，超完美，然后又有地方可以洗澡。
但很棒啊！那为什么你说买 Tesla 不是一个对的选择？
哦，当初就是有很多情况是，就真的是开到快没电，然后就是
对啊，我觉得很可怕。
或者到德州一个墨西哥角落，然后就是那边真的是没有充电器，然后就是奇迹似的找到有个人刚好在盖一个新的充电器没盖好，然后就真的很扯，然后各种这种想说完了，这次真的死定了。
还没盖好，但是竟然为了你竟然把它给盖出来了，
就是为了我就先把我打通那样。
哇，
我当时说兄弟我真的是没电了，怎么办？
他一定觉得你很荒谬。
对，
但你不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有趣吗？就是他总有一个方式会让你继续存活，
重设方法。对
对，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那个公路旅行里面，你花多少时间公路旅行？
一年半的时间，对，
全部都待在车上。
几乎，但我当然会有时候会可能要做什么事情，我在 LA 待一个月，那可能就睡朋友沙发睡一个月之类的，这种短暂的会休息一下。
那这个旅程中让你最难忘最想跟我们分享的事是什么？
我觉得蛮多的。其实那时候做这个决定是，就是我的规划就没有规划，然后后来在开车开始
了，我的规划就没有规划。
很白目。
很任性啊。
在开车过程中也发现，就是一个人这样开车，其实我是很独立的人，我很喜欢一个人的时间，很需要自己的空间。但好像这样子一个人这么久，好像又有点
会不会很孤单？
有一点。但是这是有趣，就是在孤单的同时，我也就是更听到自己可能内心的声音。这样讲我知道听起来很 cliché， 但真的是你一个人开车一天十个小时，然后再一个你可能听听 podcast， 听听有声书，到后来你真的什么都不想听了，就是什么都不放，就放空，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开车，然后就自动驾驶，所以你可能就坐在那边有点像冥想的感觉。坐了十个小时，那其实你真的会听到很多内心的不同的声音，那其实对于自我认知跟自我察觉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在那段时间中有看到很不一样的自己？
有，其实可以这样比喻，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叫乐高嘛，对不对？大家都喜欢玩乐高，然后你可能买乐高就会有个说明书，教你怎么把这个塔盖得成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那时候你人生中可能很多不同的乐高、不同的 project、不同的东西，像是你的工作、你的一些你住的地方啦，你的人生其实是不同的乐高组成的。那我那时候觉得说我把每一个乐高都一一就是可能拆掉、打碎，然后把它放个很大的箱子里，然后把它刷一刷，然后最后就是抽出几个我最喜欢几个零件，把它组成一个新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可能很丑，就是有时候很没有规划，就是哇，我去哪里充电，我去哪里上厕所，我去哪里睡，都没有那个内容，都很乱。但它其实虽然很乱，但其实它是一个每个东西都是我最喜欢、最喜欢、很爱的一个东西。所以组出来的东西虽然很丑，但都是一个很让我开心，就是很是我自己代表我自己的一个结构。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可能可以分享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蛮有趣，就是我在一个美国中间有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就是去国家公园去爬一个山，然后就遇到几个年轻人，然后他们就二十出，他们正要开车去某个人的婚礼，然后我们就大概聊了二十分钟，就我在干嘛，然后他说哇好酷，他说你要不要来我的婚礼，说你疯了吗？我想说哎呀，这个美国中部人就是大家热情嘛，
对，
就是台湾南部人就热情。我看那个地点就是其实很远，要日夜开车才
可以。对，因为美国每次开车都会开很久。
对，就是 Kansas City， 就是那个很中间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没想到他只是跟我礼貌性的，不太可能真的邀我去，我是个陌生人。然后后来就是回车上的时候，他传简讯跟我说：“嘿，怎么会你在这里？这个时间，然后这个地点，然后我们真的很希望你来。”然后我就觉得说神经病，就是神经病才去，然后又不认识。
你应该会是他婚宴里面认识最短的朋友。
对，是肯定的。
然后呢？结果呢？
然后我就那晚上想了半天，觉得说这不 make 任何 sense。
可是其实不会有什么很坏的事发生啊，这是一个婚礼耶。
但是美国中部就是觉得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那边又没有什么其他亚洲人，对不对？
好，你觉得有可能是一个集体谋杀案吗？
电影不都这样拍的吗？
对。
所以那时候我想过，
所以你其实心里有一些就是想过坏事发生
这样子。对，有可能就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在做决定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说。Wha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path? 最有趣的道路是哪一条？然后永远就会选那一条，有点非理性的去选那一条。
是，
然后觉得那其实如果可以去一个陌生的婚礼，在美国中部，这个是此生难忘的经验。
这很有趣，
对，
这很有趣。
然后我就连夜开车，就飙了过去，然后就可能是当地 Zara 买几个西装外套，随便拼拼凑凑出一套可以看的样子。
那你出现的时候，他们是讶异的吗？
他们整个就疯掉，说：“哇，他来了 ！Oh my god， 你来了！”
他们一定觉得亚洲人疯了。
对。然后我以为是，我也是很在角落，可能就是低调的这样出现，然后就是参与这样。
是。
就发现他们全部两边爸妈都已经知道我的故事了。
真的。
他说：“哦，我们认识一个很酷的人，然后在那边开车旅游，然后
而且
我邀他来，他真的来。
对你出现才非常符合你告诉他们的故事的人设。
对
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那时候记得他们在外面拍一个什么很正式的东西，然后我开车到的时候，哇靠，不行，我晚到，我赶快就我都绕后面，
偷偷绕后面。
对，然后发现后来就是我想要偷偷溜进去，他们全部都在等我，就是在那边说 Jackie， 然后就把我拉进去拍照什么，
oh、
然后整个就是晚上他们吃东西，然后他们都是那种很中部的人基督教啊，然后很传统的，问一些很可爱的问题，就是那种。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亚洲人真的会问的问题。
他有没有问你会不会打 Chinese 功夫？
对之类的，就是那种
很叫 Jackie。
对，所以你跟是 Jackie Chan 有关系吗？
是哦，天哪！
然后晚上在那边跟他们跳舞啊，觉得哇，真的是太酷。那 后来其实也不是只有一面之缘哎、欸，后来我去继续旅游，他说哦，他之后谁会在那边，谁在那边，他们都有邀我去。我去那个什么 Florida 就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就是
所以就交到一个非常非常
就交一群朋友
缘分非常特殊的一群朋友
对然后后来另外一个他的最好的朋友结婚他也叫我去
所以你根本就是婚礼的跑场专家哎、欸，你是每一个婚礼都跑过一次
wedding crasher
对太有趣了
那是一段有蛮有趣的故事对
所以你在公路旅行里面除了发生这件事有没有遇到危险过
有啊
危及生命的事
有就有时候一个人停车停外面其实蛮危险的、然后有些中部地方可能有些人比较歧视的、然后他会就是说有一个喝酒啦、在营地喝酒然后就说啊、from China、然后跟你在那边就
有
点不安全、
就是、
他说、哦、你喜不喜欢 Trump 你喜不喜欢、就是我就觉得哦这个太危险了不行不行赶快撤退哇对然后开车的时候其实自动车救了我有一次就是一个大卡车在我旁边然后他就没有看到我他整个要进来
他要那个超车是不是
他就在我旁边他完全没看到我因为他很大很大的卡车他直接靠过来
對對對哦天哪
然后因为我的自动驾驶侦测到他只有碰到我的那个什么后视镜我车就自动换到另外一个就自动闪掉
等一下我有疑问所以自动驾驶真的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手也不需要控制
要它是半自动
它你可以放松的让它自己去
控制但你手一定要在方向盘上有
那可以睡觉吗
不行因为你每一分钟就要动它一下
啊
他就哔哔哔一直叫，
他是避免你就是只是想要偷懒，让他
对他不让你睡觉，最不让你睡觉。但你必须你他逼着你看着路况那样，
但是会比较轻松，
就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就是转弯的时候他就自己转那样之类的。
所以那一次的那个事件是吓到你了吧？
有吓到
因为是一个超级大卡车嘛。
对，所以自动驾驶那时候好险买了 Tesla 救了我一命。
你是不是要找 Tesla 来植入一下你们的节目啊？感觉是非常科技的一件事情、欸。
对啊。
所以那一年半的旅途中，你遇到了开心的、有趣的事情，遇到了危险。那让你改变最多，你觉得你变了最多的是什么？因为相信这一年半旅行不会是你人生中很常发生的事。
让我改变最多的好问题，我想一下。我觉得让我体验到就是世界可以多么的。没有框架，然后美国多么的大，然后多么的自由，然后每个地方的人有多么的不一样。就开到美国中部，还会有人就是那种，他们是那种开车会车的时候都会这样挥手打招呼，我觉得哦，好可爱哦。对。
其实我这次在欧洲跟澳洲、纽西兰旅行的时候，也同样有跟你这样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的人们，每一个不同国家的人们，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可爱，而且他不会因为你的外表、你的语言，然后跟你有任何不同的隔阂。他其实就是身为人的友善。
对，然后刚刚说到在中部遇到一些比较种族歧视的人嘛，但其实相对的，在那边遇到的人也都特别特别友善，
是
都是你 you know
都是两面，
都是两面的。对，所以觉得很有趣。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一个人时间有很多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其实我觉得刻意的留白，就是没有规划的规划。很多时候会激荡出更多的创意跟你以前没有想过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那个时段也其实边开车做很多事情就边录 podcast 啊然后。
对我真要说是不是电扶梯走左边的出生就是于此。
哦没有那时候在台湾疫情的时候做开始了但是很多集是在车上录的。就车上把东西架一架然后就坐在那边录然后可能在那边剪或做一些什么的。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创业啦跟组织很多不同的社团社群然后。后来就那些事情都变成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就开始办了一个社团那个区块链社团啊然后后来就进阶变成就是我们办了台北区块链周台湾最大的那个区块链的活动然后那些都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比较有创意去尝试不同的事情然后也那时候做一个区块链的新创公司就发现其实我在车上的效能跟产出不比我在纽约当时还低甚至高很多因为我充满了创意充满了这些刺激有时候我在国家公园的餐厅就坐在那边工作然后接那个一个他们的 WiFi 我觉得好妙我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在做一个在跟全球就是不同的人在那边接洽谈一些不管是技术上的问题或者什么产品上的问题我觉得哇就人生好多不同的可能性就这个乐高可以煮出来的东西多元性是大于人们可以想象的对
所以你觉得留白对你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事
超级重要的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的工作状态中也是会留白给自己吗
最近我觉得比较没有，但我很需要，因为我知道留白对我多么的好。其实那时候留白开始了很多不同的 project， 到现在就是有人把我忙到一点超累。
所以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就是一个上上下下的很固定的一个周期。
对，
当我们开始留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创意，有很多东西进来，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自己的我们要设立一个停损点。我们要适时的还是要留点时间给自己，你才有办法持续的有这样子舒适的状态去产出或者是奉献。
没错，但你可以一阵子很忙，因为你有个很明确的目标，你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干到底，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很爽也很好，就有个很热情的一个 project。 然后像我其实一个礼拜之后要去一个10天的内观营。
我知道最近非常非常多人都会去内观、
哦、真的吗？
对对对、哦、然后是不能说话的那种。 对，
对、嗯、对，不能看手
机。我听过10天有14天就是没有任何的 3C 产品、哦、然后不能说话不能交谈。然后你的那个有要如素吗？
就是吃素嘛，对不对？
吃素嘛
之类的。对，
是吗？
我其实不太知道那个状况怎么样，我想去再说。
哎、欸，好你哦、喔，好你哦、喔！哎、欸，我觉得超有趣的，因为我以为的，就是一开始我认识的 Jackie， 我以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有计划性的人。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计划性的，然后加上因为电扶梯走左边，以及你们呈现出来的很多的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因为有适当的规划，才有办法呈现出这么好的内容、嗯。我就觉得，那 Jackie 一定是个非常有统整力，然后非常的有很多 plan， 然后很多计划，非常的周密完整的人。但其实我看到了内心的你，还有更纯粹、更对生命感受到很大的热情的你。其实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两个的交错，你才有办法在你的工作上面的热情持续这么久？然后你不把工作当工作？
对，我的确是，不把工作当工作听起来不太好，但是应该说我不会让工作。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大家都不应该把工作当工作。
就是我不会让工作定义我是谁。
是。
对，因为其实当时离职的时候，很大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自我身份认同，这个蛮有趣，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很多人会把自己的身份跟他的 ego 跟他的工作绑在一起。
是。
哦，我是谁谁，我是某个公司的经理，那我就是这是我的身份。然后如果你这其实很危险的，因为你有可能这个身份可能会失去，各种你无法控制的原因，哎，说不定有一天被裁员。那你是不是就失去自己了？
对，你找不到自己了吗？这样子。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想要把我的 ego 上所有的不同的层次一一剥掉，让我可以找到真正纯粹的自我，然后就不要让我的身份被任何外在的东西绑定，而是我自己内在的一些，不管是我做事的方法、待人处事的态度跟我内心的自由才定义我自己是谁。
所以那我们回到就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你做的 podcast 电扶梯走左边，它这个的创立的初衷跟到现在的走向的方向，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啊，这时候创立的时候是疫情在台湾待了可能好几已经9个月了吧。然后那时候刚回台湾的时候，一直是觉得说哦，3个月之后就要回去了，因为疫情应该就好了。
对，
但一直没有好。然后台湾那时候待到6个月、7个月、8个月，就哇靠，就是好像该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会比较好。我想说，那我可以做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在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回来嘛，然后也认识很多台湾的人、新朋友，其实好多人都好有趣。然后我自己很喜欢深度跟别人交流的人，我觉得很多时候在餐厅吃饭、朋友大人聚餐或是酒吧聊天，我觉得哇，这个人好有趣，我好想就是好好认识你。但是在外面的场合就没办法真的好深聊，
是，
所以我其实很向往一个可以好好认识一个人的一个场域，然后觉得好像Podcast是个不错的尝试。对，第一个是因为想要更深的
交流，跟大家有深度的交流。
第二个是开始用，因为我去做一些演讲或是一些座谈会，可能就是讲一些美国工程背景的一些经验，然后可能一次100个人、150个人，觉得很酷。但是它其实不能很难 scale， 对，你的影响力很难 scale。我觉得、啊、那我可以有个方法可以让一次更多人交流，然后觉得哎、欸，那 podcast 是个很好的媒介，可能一次可以更多人可以听到，然后很多人可以回去听什么的，不局限一个现场的一个场次这样。然后第三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美国很多这种很长很长的 podcast， 可能有一集我听了8个小时，我听了2遍，我觉得哇，太爽了。
8个小时你听了2遍？
对，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两个人这边砰砰砰这边深聊，然后、对，我就很向往这种
很深度的对话，
很深度的对话，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己的小太阳。
是，
套一句你说过的话。
是但是你在做这个节目的同时啊，你本来就有这种主持的经验吗？
我没有主持经验，但我觉得我对于就是可能跟人家交流，
你怎么让大家卸下心防？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跟你见面的、啊、哦，嗯，
对，
就像我们就是哎、欸，还是我要问我自己怎么、啊、那时候 Jacky 怎么让我卸下心防的？但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蛮敞开的人，
对对对，
可是应该有蛮多的来宾，他对于陌生人都会有一个界限吧？你有遇过这样的事吗？嗯、
有些人会有偶包，是我觉得蛮正常的，蛮自然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我觉得。跟人交流的过程，我还蛮知道怎么样，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因为我觉得
知道怎么交朋友，
也不是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访谈的技巧，其实最重要不是问问题，最重要的是怎么聆听，沟通也是嘛，其实就是沟通的一环嘛，只是录起来而已。嗯，那我一直自己觉得录 podcast 只是就是我想跟朋友做了聊天，想问他们问题，我只是顺便录起来跟发出去，所以其实没有人听，我觉得也没差。其实我自己就已经从这之中得到很多很多的收获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去做，对我来说做起来比较自然，比较从内而外，从内在就是想做这件事情的那种可能真诚跟热情吧。然后，我是真的很真诚想要就是认识坐在我对面的人，就是真的很想了解他的人生故事啦、成长背景，然后经历的挑战，怎么样去面对他做决定的方法，他可能思考框架跟他最爱的书这一类的，有的没有的很深的问题。对，然后怎么样让他现在什么样？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去。谢或者去用挖这个字来形容这个访谈的过程，它本来就在，然后你只要愿意很专注的去聆听跟真诚的跟他沟通，可能就是你的眼神或者你给他的一个感觉
是
这个人不是来挖新闻、或者不是来有商业目的的，不是有任何他想透过你认识谁任何这种企图心的，他就坐在那边想好好的就是把你这个人就是好好了解，好好去深入去认识去体会、那对方就会感受到这股能量，就会不自觉的把自己想讲的真的内心的话都讲出来，因为这些话都是他心里本来就有的，
是
只是没有一个人去可能让他觉得被安全或是信任或是引导他，就是你可能问一些小问题慢慢引导出这些，这都是每个人本身就有的东西，
本身就有的东西。我非常非常同意，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太习惯过度夸张或是新山色的人，然后我常常觉得，但有时候你会想说啊、但是现在的媒体生态啊，或是现在的网络的环境啊，大家可能很习惯这种非常刺激、非常夸张的一些标题或是耸动的内容。那难道我们做的内容这么平淡就不值得被听了吗？曾经有一度我也会很怀疑，是不是要跟着大家跟风去做一些大家喜欢看的东西，但我后来一样就回归到我问了我自己，这是我想要做的吗？以及我做这件事情到底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处？我是不是在，因为我很相信人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你的任何的一个想法，它对这个世界都是它都是可以有留下一些记忆的，它都是有共振的，它都是有能量的，任何一个善意跟恶意都是会持续的去震动的。所以在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它到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如果它的好处只限于我自己，那我有做的必要吗？因为我常给自己的期许是，我希望大家都好，我希望这个大环境好，我希望我好，我希望你好，我希望每一个我身边的人都好。所以当你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很多决定或是来去看待你的人生的时候，就变得很宽阔，因为当任何事情它是朝着一个善的方向去走的时候，不会有差错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差错，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好而前进。那这就是为什么淀粉的大家庭，你的 podcast 有这么多这么多很棒的能量在里面，是不是你一直在里面鼓励大家离开自己的舒适圈？那是来自于你那个时候决心30岁离职，离职然后去公路旅行那一刻开始吗？离开舒适圈做更好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这个颠覆器周左边的一个最主要核心的内容？
其实公路旅行是在比较后面的才发生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开始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会定的主题，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生活嘛，然后我以前 podcast 习惯听美国的 podcast， 我在台湾想说，我来听看台湾的 podcast 有什么。其实我听一听，我觉得我找不到那种美国我喜欢那种 style， 那种很深入的，然后很可能比较自然一点的这种 podcast。其实你前面的反纲上有问到一题，就是可能美国台湾生活上文化的差异对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一直很深刻体会到一点是在台湾久了，我会习惯会安逸，可能大家都很快乐、小确幸，但是相反的，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有野心，想让自己更好，想要尝试突破。 在美国大家都想突破，大家都在闯，大家都在拼，大家都很冲，但大家快乐吗？不一定、right? 所以在美国台湾这样两边搬了四五次来了回回，让我最大的体验我觉得是我有办法取两边的平衡，就是我可以同时很冲做这些很有热情的事情、但我也不会忘记去活在当下，然后去觉得快乐、那讲这么多其实是那时候觉得、台湾是不是可以有更多这种帮助大家自我成长的内容、然后我想说、那不如我自己来做一个，因为我自己也想要透过台湾认识的新的人来自我成长。那其实就是那时候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就是很、scrappy 很其实第一个来宾是以前 KFox 很敬佩的同事、他就来路上就在走电扶梯的时候拍张照片啊，然后这样子后来变成我的封面，我想到、那拿来用吧，就很
可爱哦，
就很就是好吧，我就这样 出一集，然后出去之后就想要是给自己跟朋友听的、然后也问大家一些 feedback， 然后发现就、很多人喜欢的，然后就慢慢就越说越多，所以这样开始的。对，
而且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当你在共好这件事情的能量是很强的。因为我在电扶梯走左边里面，不管是你们做的内容或是大家的回复，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因为彼此而激励，而且因为彼此而越来越进步、然后那个进步不是因为我想要跟谁去比较，而是他很喜欢自己变得更好、他很享受他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你自己有想过什么是更好的自己更好的人吗？
对啊，你刚刚讲到那个社群，就是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另外有个社群，然后大家就是会在里面一起自我成长，然后把可能 podcast 里面讲到一些概念就实际上实做，然后可能会交流，就大家说想养成好习惯啊，或者去看什么好书。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听 podcast 是一个概念，
是
听到很多 idea， 但是你如果不做等于白听。
没错没错。
所以如果有一群可能跟你类似的也想做这些事情的一起来做的话，就会效果就好很多。然后怎么样做更好自己，更好自己是什么？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于成就到最好自己，但他挑战就在于什么样的自己是最好自己。
是。
所以其实每个人很多不同版本的最好自己，然后它都是很好的版本，所以可能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要不断的摸索。然后我觉得做最好的自己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真的定很不一样、就是你最好自己跟我最好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我觉得如果你在一个不违背自己原则之下，然后对世界产生很大正向能量，任何的形式都是最好的自己。对，
同意同意。所以在你的社群里面，它不只是线上，还有线下的一些见面会、对不对？
对啊，我们去年有一个年会，然后其实是淀粉发起的，
办很大欸，还有一个年会是一周年了，对不对？不止疫情的时候到现在应该有两年三年了。
对，是去年六月办的。一年多，就是那时候刚好我台湾，然后就觉得淀粉发起这个活动，然后就可能邀请以前来过的来宾，然后有好几个不同组合的 panel， 让大家讨论就是各种不同层面的自我成长、其实最主要是让淀粉之间可以交流，因为我觉得自我成长的力量就是要靠彼此的之间的关系去维护，不能只靠可能一个人去讲这 idea， 或是跟大家说、你要自我成长，你要自我成长，一定要是各自结交伙伴，然后一起去往这路上前进，
大家互相扶持，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自己有在身体力行的哪一个新的成长吗？或许你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一起做，然后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有更好的进步。
我之前尝试一个，就是我叫的时候 micro experiment， 就是微小的实验。我觉得不同阶段会把自己戒掉某个东西。
你最近戒了什么吗？
然后我有一阵就是一个月全部戒酒，就完全不喝酒。然后有一阵是一个月戒淀粉，就完全不吃淀粉。
它是一个短期性的戒断这样子。
对，但你每一个阶段之后，你就会发现到你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就你发现说，原来这个东西你把它单独出来当做一个变因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它没有它的差别是什么，你就很清楚知道说酒精淀粉对我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就会从中去可能学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是，
对。
你有戒鸡精吗？你鸡精天天喝？
鸡精很健康，不用戒。
但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个做法，我也邀请就是爱公威的听众们可以一起来试看看。我过去也曾经因此而戒酒过一个月，因为我在我最爱最爱喝酒的时期，我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不想要被酒精掌控。
对，
我单纯是因为我想要成为。我想要让自己可以随时掌控自己想要的任何欲望，我也不想被任何的欲望给控制我自己的思想、我的行为跟我的人生，所以我单纯就在训练自己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像 Jackie 说的，你抽掉一些你本来非常依赖的物品、依赖的状态的话，你可以更清楚的看清你自己真的有需要这个东西吗？如果真的有需要，那也很好，因为你更靠近你自己， 然后你更了解你到底是由怎么样子的积木去组成的。
对，就是其实人生很多大实验，我感觉就是人生很多时候是在一个摆荡之中的摇摆，你从极端自由到可能很框架下的生活，
对，
其实你两边都尝试之后，你会找到一个中间适合你的一个平衡点。就像你一个月不吃淀粉，一个月不喝酒，你可能以后会变成说，哦，那可能就是多久可能什么样场合才喝才会是对你最好的状况。然后可能你流浪久，像你刚从澳洲回来嘛，
对，然后回来赶紧的录音立刻工作
回来先登记
先登记先从极度的人生自由变成是一个成为别人的另外一半这样子变成是一个有合约在身的人
对啊，所以都是在这样的摇摆中，对对，所以我觉得多尝试一些不同极端的东西，对我们都是好的。
是，其实从 Jackie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以及他过去的人生中，其实看到的是，我看到的是你不对自己有任何的框架，然后你很敞开自我，对于不管是自己或他人都有很大的弹性，这样子的人相处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我也很希望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用很弹性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或是看待你身边周遭的人，你会有多一份的宽容跟多一份的温柔，那这个世界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它都会是朝着好的方向去走。谢谢 Jackie，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听听天赋梯走左边，你就会人生什么加值哦直接搭上左边的电扶梯，然后充值你的人生，让它变成是一个更高阶版的自己，更好的自己。谢谢 Jackie， 谢谢你，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